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圣经同学们，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第六章，就是路德记的第六课，然后呢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路德记这卷书的第四章。我们这个系列的学习呢，主要是说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上帝看不见的手在我们患难当中，人际的关系当中，在我们的天职婚姻当中他对我们的带领小到对个人生命的带领，大到国家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带领。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呢，其实是神看不见的手在救赎当中的带领。 OK， 然后在最后一课呢，下一个星期呢，我们要结束这一个系列的学习呢，讲神看不见的手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对他的带领。好，我们这个系列的学习是为了巩固我们前一段时间学习过的一个查经法，就是查经四步法，叫做阅读、观察、解释和应用那么呢，我们知道查经的四步法呢，今天呢我们要来通过这个第四章的学习来作为它的文本来进行这一个查经法的练习我们知道呢观察和解释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两个步骤。在阅读了完了以后呢，就要提出问题，在观察当中提出问题，观察就是提出问题，然后呢在释经呢，释经就是对这些提出的问题进一步的解答，然后再进行观察和解释之后呢，最后才落实到应用。好，在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系列的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这样的话呢，今天如果加入进来学习的这个圣经同学呢，你就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呢，路德记这卷书是处于属于犹太人的，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书卷里面的一个部分，是位于士师记跟这个撒母耳记上下之中间的夹杂的一段非常清新田园诗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牧这个像叫做田园牧歌的这种感觉是充满了温馨，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美好的一卷书。好，我们知道在先来回顾一下就在犹大的闹饥荒有个叫以利米勒的人呢，然后就带领家人到摩亚地呢去逃荒，他在那里呢，就是后来呢，就他和他的儿子都死于摩亚地，然后他的这个寡妇，他的太太呢，拿俄米和他的儿媳妇路德就返回了伯利恒。拿俄米变得非常的苦毒，因为他这十年呢就像噩梦一样，然后就是出去的时候呢是一家人欢欢喜喜，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家里没有一个男丁，全部死绝了，然后就只有他带着一个摩亚的外邦女子路德回到了伯利恒。他非常的苦读，觉得上帝很对他很苛，就是对他的非常的严厉但是路德呢却非常有信心，他侍奉真神。然后呢他们孤儿寡母的回到这个伯利恒，有没地方，没有什么收入，也没有什么来源然后呢他们就到那个正好是收大麦的时候，他们就到地里呢去干活，去拾麦穗他去拾麦穗的这个田地呢正好是波阿斯这个地里，波阿斯是当地的一个大财主他也是呢路德就是拿俄米的远房亲戚波阿斯就很恩待路德并且让他说你只待在我这个地里干活，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拾麦穗，免得别人欺负你然后在这里的话我可以照顾你然后呢可以让你呢想怎么就是想恩待你 OK。 拿俄米呢就和路德就看到了神不可看见的这只手呢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带领。收割的季节呢快要结束了，拿俄米有了一个计划，然后呢他呢让他的儿媳妇呢沐浴更衣梳妆打扮，然后他 让他呢去到大麦打场那个地方，他结果呢他就梳妆打扮以后呢就越访打麦场，他躺在这个波阿斯躺的这个脚下，然后呢请求波阿斯向他亮出他的身份，然后请求波阿斯呢向他求婚波阿斯呢非常的喜爱路德，并且愿意娶他为妻，可是并照顾拿俄米。可是呢在这支中间呢还有一个障碍，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更有这种优先权，所以他必须要以另外一个更亲近的亲属呢去进行交涉。 好，这就是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的这一课的内容了。那关于阅读的话呢，因为我让大家呢一定要熟读，那我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就不再读了，因为呢在后面我们在释经的时候呢还会读到的。所以呢好，我们现在就来进行阅读这一块呢，我就今天就略过去了，就为了节省时间。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对今天的这一个四章一到十二节这十二节经文来进行观察和解释啊，然后呢解释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讲应用好吗？我们今天呢继续将观察和释经结合起来，为的是要展示大家在圣经当学习当中的一种提问的方法，就是提出问题。我们说提出问题就是观察，观察就是提问，提问了后我们就再来回答问题，就是释经了。 OK， 好，然后我们继续讲哈，这是四章的一到十二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就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一位致敬的亲属就经过。波阿斯就说，嘿嘿，某人啊，你都过来坐在这里。然后他就坐下了。 OK， 这一段呢我们进来分析，我们提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波阿斯要去到城门口呢？谁是那监护救赎者，也就是那位致敬的亲属，也就是比他更有资格来去取路德的那个人呢？波阿斯为什么要招呼他呢？为什么他希望那个人坐在城门呢？ OK，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城门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在旧约当中城门口的意义，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波阿斯他要在城门口那里去解决这个事情就要去跟那个致敬的亲属去进行交涉呢？那为什么他要让他坐在城门口，然后呢，然后后面你还会看到，他还会召集一些见证人来见证他们之间的这个交涉。看，我们现在进行解析这个城门口的这个意义哈。城门口呢是古代以色列城邑里公众集会、买卖交易、审判案件、宣布公告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城门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信息交流，也法庭以及市场买卖这一块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社交场合一个公众的场合。这样的话呢，就是人人呢在这里都非常的忙碌，在城门口哈。那圣经当中呢提到最早的提到城门口呢是在创世纪的十九章一节里面当时呢讲到了坐在索多玛那个地方的，然后他是坐在那个城门口，索多玛跟欧摩拉这城门口，当时正好有两位天使来到这个城里面，他其实两个天使是来访这个索多玛欧摩拉，所以他就向他们打招呼。然后呢还有呢，在摩西律法的规定下呢，这个悖逆的儿子要在由父母带到城门口，由长老主持对质并审判，如果这个儿子太特别的不孝或者悖逆的话，严重的话会被实行处死。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说到的波阿斯在路德记里来到伯利恒的城门口呢，是在处理一桩非常郑重的事务，就是在长老们的见证下呢，他要宣布自己作为路德亲属救赎者的身份，来处理涉及迎娶路德的这种法律的事宜，就是来处理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事务见证人圣经里呢这个城门口还有一些什么意义呢？就还记载在以色列军队在前方征战的时候，我们在撒母耳上的时候，大祭司以利呢曾经在城门口等候有关约柜和他儿子战报。这些地方这个城门口呢也是收集信息还有宣告这种公告的这个地方。OK， 当大卫王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呢，他站在军队面前在城门口下达命令城门口在古代的文化当中也很重要。我们说以斯帖记记载说在波斯的这个苏珊城的城门口呢，王的这个城仆呢，有人几个人在城门口要商议要谋害这个王，被莫迪改听到了我们还说呢，圣经当中提到了说，控制了敌人的城门口呢，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城市。还记得在士师记里面，参孙呢将非利士人的这个城门呢拆下并背走了，这是对敌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羞辱这是城门口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也找了一些资料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在就是 圣地就是在以色列，我们找到的一个古代挖掘出来的一个很古代的城门口的一个遗址，我们进行把它进行复原啊，这是左边的，这个是复原。它人们呢就从城门进来以后呢，就你会看到这个两侧呢都有三个房间，各有三个房间。这三个房间呢，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左边是恢复了，右边还没有恢复哈，是作为交易、诉讼和公告的一些公共设施。做有战争来临的时候呢，它是作为防疫的工事啊。然后呢，也在以色列的几个古城，比方基色、米基多、夏索以及撒玛利亚和但的遗址呢，都有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城门。那在伯利恒，我们相信它的城门口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有诉讼的一个地方哈。好，波阿斯，我们就回到这个回到圣经当中来哈。波阿斯呢，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挑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了。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尔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所以现在我们前面就回来那块地，就是我们就前面回答前面的几个问题，就是说波阿斯他在门口城门口等着，因为在城门口进出，所有在住在城里的人呢，要出门去办事的话，一定得要经过城门口。所以你要等一个人或者寻找一个人的话，你就一大早就跑到城门口去等候。那个人一出城的时候，你一定会被你发现，会让你看到。所以波阿斯呢，一大早，因为他心里着急，很想把这个路德这件事情呢给他解决了，迎娶路德，所以他必须要一大早呢，他就一大早就跑到这个城门口呢，这个伯利恒的城门口等候那个人，那个人就恰巧就在那里经过。所谓的恰巧，那就是上帝的手的带领。OK， 上帝就恰巧又把他那个成那个人呢，就正好那天就比较早就在那过了。然后呢，等了以后过来以后呢，就波阿斯就把他带让他坐下，坐到城门口坐下来。然后呢，城门口那里一般就挑选十个人，城门口那里天天都会有一些长老。就是城里这些德高望重的一些人呢，会在城门口来的断案啊，解决一些纠纷啊什么的啊，见证啊什么。所以呢，波阿斯就把那让那个十个人呢作为他的见证，让他们坐在这里就是招了十位长老，就是让他们做见证。 OK， 因为他们在这里只要以古代呢都没有现代的法律那么这个有什么录音机啊什么这个记录啊什么之类都是没有的，就是靠个人的见证，就是见证的。 OK， 波阿斯就对那个致敬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为什么波阿斯重点放在买卖土地上，而不是要娶路德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他首先提出来就是说摩亚地的拿阿米有一块地要卖然后后面才提出要娶路德的事，为什么没有先想娶路德的事呢？因为如果光是娶路德这件事的话，他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致敬的亲属的如果他不想买熟这个土地，只是想娶路德的话，他并不需要经过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复杂的程序，他就直接就跟路德去把他娶过来就可以了。但是呢，波阿斯娶路德呢，他想要尽作为一个就是义务，就是致敬的亲属的救赎的义务，就是要把他的土地买过来等等，要尽一系列的义务。所以这个义务呢就跟土地有关系，所以呢要先解决这个土地的问题。 OK， 就是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 OK，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找到一张图，就是波阿斯在伯利恒的城门口，然后他一大早呢，我们知道他就等候这个无名氏的出现，他希望呢按照法律来办事，因为圣经当中有法律呢，就是按照亲属至今的亲属一个一个来然后来去尽他的义务。所以呢，在众长老的见证下呢，他以这位更近的亲属的商讨对路德的这个义务，他的照顾的问题。 OK， 好，那个人就怎么回他呢？他说我想他的波阿斯就对那个人说，他说呢，在你我当中两个人当中，你比我更先有优先权。我想当熟那块地的应该是你是优先的，然后才是我，以后就再没有别人了，就除了我们两人以外就没有别人了。 OK， 好，那这里就是这一次圣经里的经文是这样说的。那波阿斯是建议那个人要买那个地呢，还是不要买，还是说服他不卖那个地不买那个地然后呢，波阿斯呢其实并没有想要他买还是想要他不买，他只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的这个 这个来来这个这个原委呢给他解释清楚，把它摆出来啊。因那那这里就说我们就会问说，难道波阿斯不能够买下那块地取回路德而不告诉那个人吗？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问题正好恰恰说明波阿斯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其实是可以悄悄地把路德取下来，然后把这个地也买下来啊，不需要经过那个人知道。但是呢他不愿意这样，因为呢他不愿意后面有这些不光明不磊落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他想完全按照上帝所说的话去做。因为律法当中有规定，摩西的律法当中有规定，就是说谁是有优先权的啊，所以呢他不想隐瞒别人，他做事光明磊落，他非常的希望呢就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先把这个事情呢啊让那个至近的更近的这个亲属呢，让他有这个做他的，让他有权利去做出选择，给他这种选择的权利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波阿斯非常可贵的一个地方啊，说守神的人，敬畏上帝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能够贪小便宜，你不能够做事情的不光明不磊落，不偷偷摸摸的啊，一定要做到光明磊落。 OK， 那有多少人见证了那桩交易呢？至少我们说到了城门口有十位长老，至少是十位长老。但有时的时候呢还有过往的人呢，来来往往的人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参与，在那里看热闹，也会在那里在那里看啊。好，那圣经说，就说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啊，就是波阿斯继续对那个人说啊，你若肯赎就赎，你若不肯赎那就告诉我。那个人回答说，我肯赎啊，我很愿意赎啊，因为有土地。因为那个人可能并不像波阿斯那样是一个大财主，所以如果有土地，而且相信的这些寡妇的土地呢，说是很便宜的，从他们的手里买回来。因为这两个寡妇没有任何的别的本钱，他们就是土地就只剩下，就是他们最后剩下的一些资源了，所以他们肯定也不能够啊，没有什么就不能够高价而沽了，这样子肯定就是啊，就是以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得到。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就是说，所以那个人就很愿意啊，所以那个人就很愿意买赎。那在这里我们再问哈，波阿斯有没有向那个人施压，以便他尽快做出决定呢？那人想买那块地吗？波阿斯暂时有没有告诉那人，暂时还没有告诉那人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他还有一些信息他没有告诉那个人，他只是先把这个地先搞清楚，说你愿不愿意赎这个地。因为这个取不取路德的其实就、后面的都跟那个地有关系。 OK， 因为你要救赎，要作为他的至今的亲属救赎他的话啊，你就是必须要啊，就是要赎他的地。所以跟这个土地，先把这个土地的事情解决了。 OK 啊，先提出这个土地啊。那人很想赎那块地，因为他以为呢我只是把那块地买过来，我很愿意啊，就是买卖嘛，地买卖很容易啊，就不牵涉别的事物啊。在这里呢，波阿斯也没有给那人提出任何的这种压力啊，就是没有给他施加压力，就是告诉他让他做出选择啊。但是呢有一个事情他还没有说到，就是有还没有向那个人说到。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呢，也要娶那个死人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这样呢让这个死人呢，他们家的死人呢，在这个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啊。这个呢我们关于这里我们讲到的就是存留死人的名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在以色列男子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走一趟没有留下后代，那就死掉了的话，那么如果没有人去娶他的寡妇为他留后存他的名号的话，那这个人就等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是在就这个人就没不存在过，就没有存在过啊。所以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存留他们这个死去的丈夫的这个名号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他向那个人提醒路德摩雅和寡妇的身份呢？因为这块田地是属于路德和拿阿米的啊。而且摩雅这个词呢是听上去是很不好听的，因为摩雅我们以前也讲过了，摩雅跟以色列之间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这种敌意啊，这种啊不快啊，这种过往的这些不好的历史，这种彼此都没有好感啊。摩雅呢是一个绊脚石，对以色列来讲啊，更是拜偶像的，是拜偶像，然后拜邪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民族啊。 那再加上她是寡妇，那寡妇的话呢就更不好，也不好听啊，这摩雅和寡妇这两个名字都不好听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啊。然后呢你要娶寡妇啊，要把那个寡妇娶下来，而且还是一个摩雅的寡妇啊。如果那个人娶了路德的话呢，他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是我们下面就来看了哈。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啦，恐怕呢与我的产业有碍呀，会影响我的产业，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OK， 那个人很快一听说要他娶摩雅女子路德这个寡妇的话，他马上就说我不要了，那个田我也不要了，我不买了啊，我不娶，我不赎了，你赎吧。所以呢他在这里就等于把这个权利让渡给了这个波阿斯。波阿斯呢可能这一上午等的就是他这一句话，他心里其实是非常害怕那个人说啊、哦，我愿意娶寡妇的路德，我也愿意买赎他的，他很害怕对不对啊，然后但是呢他不愿意赎那块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赎了这块地以后呢，他就要跟这个路德结婚，结了婚以后呢，他的长子就是路德原来死去丈夫的这个继承人要继承他的产业，而且要姓也要跟他原来死去的丈夫姓，而且将来他的孩子，他要死了以后呢，这个人死了以后呢，他的孩子呢，他的长子呢会要得更多的这个双份的祝福，双份的产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他自己的孩子呢反而得不到这个产业，这个孩子这个产业会落到其他的，落到这个他的寡妇，就是他太太前夫那里去了。 OK， 这是就说对他的产业有碍，就会你的产业就会缩小了。 OK， 好，从前呢在以色列人要定夺什么事，要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呢就要脱鞋给那个人啊，要脱鞋给那个人啊，然后就是以色列人呢都以此为证据。 OK， 那是我们就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做交易的时候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呀？最后是一件事情就是脱鞋，以脱鞋为交易啊，作为一个把这个鞋呢一个人给一个，你的鞋给我一只，我的鞋给你一只，这样子的啊，那是作为一个交易的这种凭据啊。那么为什么他们选择以这种方式定夺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那时候一双鞋对男人有多重要啊？为什么要用脱鞋的方式来做这种事情呢？因为一双鞋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没有，不像我们今天一个人有很多双鞋啊。今天我见过的很多的这个姊妹啊，可能家里都十几双，没有十几双也至少有几双鞋，对不对？但是以前在古代的以色列人呢，没有每一个人一个男人大概就只有一双鞋，不可能会有好几双，所以你这个鞋你要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很郑重，因为呢因为你要是拿出一个鞋作为它的代价。现在我们就先来看脱鞋之家是什么一回事。脱鞋之家呢，就是以前在根据摩西的律法，在申命记当中也讲到了，说他说呢，如果一个就是如果一个兄弟死了，他的兄弟死了，然后他存活的兄弟如果不愿意娶他的寡嫂，那么这个寡嫂呢，他兄弟的妻子呢就要在长老面前来到那个人跟前，就脱下他脚上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回应说凡不为兄弟建立家室的人呢都要这样待的，这样待他啊。在以色列当中呢，他要以脱鞋之家闻名，这就是意思说这是一种非常羞辱的一种意思，就说哦，我脱下了鞋给你啊，就是我不愿意尽这个义务，我不愿意娶寡嫂为妻，我不愿意去尽这个家族的义务，所以呢那这个是一种耻辱来的啊，要在城门口呢，在众人面前呢受到你的寡嫂的他吐唾沫的这样的一种侮辱啊，而且呢这个鞋子上面呢也要吐上唾沫这样子的。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男子的鞋子。以色列人的那个非常看重这个鞋子，男人的一双鞋是非常珍贵的啊。塔木德呢，就是犹太人的这种文学的这种宗教的这种这个记录里面呢就这样说的啊，宣称呢一个人呢如果没有鞋子的话，应该卖掉他房子的顶梁来买一双鞋子。也就是如果你没有鞋子的话你是不行的，你哪怕要把这个房子的顶梁拆下一根卖掉也要买一双鞋子。如果照字面这样理解的话呢，这就很强调了这个在圣地，就是在以色列穿鞋的重要性啊。精通犹太律法的学者呢，永远都不会穿着破旧的鞋子出门，也就是所谓的那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一定是穿着很漂亮的鞋子出门的。 OK， 后来呢，有个法律赛人的这种卡巴拉派学者认为呢，我们身体呢是灵魂的鞋子，啊，是我们在物质的世界当中，我们在我们的旅程当中呢，保护我们的灵魂，就这个意思。啊，这是这么就是犹太人是非常看重鞋子的，所以在这里呢，你要把一双鞋子脱下来，就是已经表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决定 ，OK？ 因为呢，他需要你花掉你一只鞋子，另外一只鞋子就不能穿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无名氏，在圣经当中呢，这个人呢没有提出没有名字，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说呢，哈。犹太的传统认为呢，这个无名氏呢可能是拿俄米的丈夫的弟兄，为什么呢？他比这个波阿斯是拿俄米啊丈夫的，是拿俄米的这个丈夫的侄子，啊，但是呢，这个无名氏呢很可能呢是拿俄米丈夫的兄弟，就是比波阿斯有更近的，是更近的一个亲属，他有优先的权利收回拿俄米的土地，迎娶洛德，可是呢，他只愿意要土地，不愿意娶洛德。因为呢，我们前面讲过了，因为他如果娶了路德的话，他路德所生的长子呢就要归在以利米勒的名下，将来分家产的时候呢，大半就要归给路德的子孙，啊，他的子孙反而就会少了，或者是没份儿，因此呢，他拒绝赎回路德，所以呢，就将鞋子呢脱下交给了波阿斯，也就是把这个权力让渡给了波阿斯，啊，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人，他无名氏跟波阿斯，我来做一下对照啊。在圣经当中，这个人没有名字，就说明他并不重要啊。就是一个人不重要，就会没有名字 ，OK？ 反而呢，波阿斯的名字记录下来了。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两个人的这个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这样极大的一个差别在这里？这个归根到底呢，就是无名氏跟波阿斯怎么样看待路德这个人，怎么看待路德这个摩押寡妇啊？一个呢就视路德为婢媳，就是视如婢媳，你知道吗？就是无名氏，他就觉得路德这个摩押寡妇一钱不值，不想要娶进来惹麻烦啊，他只想买他的田地，不愿娶路德，所以呢他就成为了脱鞋之家，脱掉鞋子的家庭。脱鞋之家呢就是一个耻辱， OK？ 他是一个只看眼前的利益和属世的得失啊，他是看不到任何的，他就像这个就是那个养兄弟雅各跟以扫一样，他像以扫一样，他只看得到眼前能够看得见的利益，他看不到那种凭信心看见的这个更远的这种祝福 ，OK？ 他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一个小人呢，就是寂寂无名了 ，OK？ 然后在另外我们对比他，跟他相对比，波阿斯是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视路德为珍宝的一个人。他为了路德而愿意赎田地，其实波阿斯他并不缺田地，他本身就是一个田地的财主，他有很多的田地，他并不需要这个路德他们家拿阿米家留下的这个田地，但是为了路德他愿意买赎回来，他呢成为弥赛亚祖先，弥赛亚的祖先，他是一个能够看见属天祝福和上帝旨意的一个人啊，他因此呢，他的名次被列入了圣经。所以，一个人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所做出的决定，在这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后代，会影响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神的国度里的啊，他的这种作用啊 ，OK， 一个呢，他的这种地位。好，那个人就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就将鞋子脱下来了，他宁愿不要这双鞋子了，他说我不能够把这个权利让给你了， OK？ 你认为当时波阿斯的心情会怎么样呢？波阿斯说，我等的就是你这一刻，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其实心里都很高兴，可能是暗自就是暗喜啊，这个心里都暗暗高兴，对不对哈？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那个人呢把这个无名氏呢，波阿斯呢就让这个无名氏脱掉这个鞋子为凭，放弃这个致敬亲属的这个权利，所以他把这个权利拿过来了。其实有点像以扫，就是跟雅各，以扫要卖长子的权利啊，把这个长子权呢卖给了这个雅各。雅各用一颗红豆汤，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这个把哥哥的这个长子的权呢买下来了。 OK， 然后波阿斯就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除了这个十个长老以外呢，还有一些看热闹的，就是来来往往的这些民众， OK， 啊，他说今天呢，你做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尔米手中置买了， OK， 啊，但是这里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提问就是为何波阿斯要向长老和众民宣布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因为这件事情呢是一桩交易，这个交易呢要有见证人，然后后面呢将来呢就这个事情呢就有出处了啊，就是有据可查， OK， 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就是定下来了啊。这块地是属于谁的呢？这块地是属于拿阿米的啊，因为拿阿米还在啊， OK。 波阿斯说是他是从谁是从哪里买下来的啊？他是从拿阿米手中买下来的， OK。他又娶了马伦他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呢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呢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所以呢，波阿斯宣布了什么呢？宣布了他要迎娶路德，他是马伦的妻子，马伦的寡妇。OK， 波阿斯呢告诉证人，他将为路德做什么呀？他将为路德呢把他娶过来，让他呢让以利米勒的家族呢可以存留下去，他的名可以存留下去。让这个以利米勒的这个族呢不至于灭没了啊。OK， 他们的孩子呢将承继以利米勒的姓，还是波阿斯的姓呢？他们的孩子将来要承继以利米勒的姓啊，而不是波阿斯的姓，虽然他是波阿斯的孩子。OK， 好，现在我们向下走。所以呢，众人呢就见证了波阿斯获得了救赎亲属的这个权利啊。就是亲属，大家都在城门口看到了。我们在这张图呢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很不错啊。也看到这里呢就是城门口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热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 OK， 好，在城门口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这一家的使进你这一家的这个女子呢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两个人一样。 OK， 所以这里城门口的长老就开始为波阿斯跟路德进行祝福啊。人们将路德和拿阿米跟谁相比啊？跟他们的祖先，就是因为他这是犹大家族，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最著名的一个两个女子是谁呢？啊，其实不是犹大支派啊，是在后面的前面犹大支派呢是利亚的后代。OK， 当然就是当时雅各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祖先，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呢，我们看到他有两个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是利亚，一个拉杰哈。啊，我们知道他为了娶拉杰呢，给雅各呢给他的舅舅打了7年的工啊，然后呢，后来呢，他的舅舅呢拉班呢又把大女儿呢给了雅各，所以他一共打了14年的工，为他舅舅干了14年的苦力，后来把这个两姊妹娶进来了，那为他一共生下了12个儿子，就是组成了以色列人的祖先12个支派。啊，所以呢，尽管雅各爱的是拉杰，但是神呢却拣选利亚作为耶稣肉身的祖先啊。下一课呢，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哈。然后他们继续说，他就开始祝福了，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是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OK， 他在这里继续为祝福，这个祝福里面就含有很多的这种预言的成分。他们祈求神赐给波阿斯什么呢？赐给他就是这你从路德这里出来的这个孩子呢，将来会从这个地方啊，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那么谁是法勒斯，谁是他玛，谁是犹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法勒斯呢是犹大跟他的这个他玛所生的一个孩子。 OK， 这个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38章里面就讲到了。 OK， 波阿斯跟个他玛呢生出来了以后呢生了双胞胎，法勒斯先这个后来呢就法勒斯就成为这个犹大支派非常兴旺的一个支派啊。所罗巴伯就是从以色列从流落巴比伦的时候，也是回来的时候也是从法勒斯的后代出来的，大卫和耶稣也是从这个法勒斯的后代这里出来的。 OK， 所以法勒斯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就是他那个犹大支派的祖先犹大支派里面也就是耶稣基督和这个大卫的这个祖先。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应用。我们就讲到呢最后呢他们在城门口呢就是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然后他要娶路德，把路德娶进来了啊，把娶进来。我们看啊，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应用，有关应用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第一个呢，就在哪方面波阿斯让我们想起了救主、救赎主耶稣？在哪一方面的路德让我们想起了我们自己？波阿斯是不是不救赎路德和不得不救赎路德和拿俄米呢？是，就是说这是他的义务呢，还是他自己的主动的选择？路德和拿俄米对波阿斯的救赎之爱应该怎么样回应？波阿斯的行动有哪些益处？神对我们的救赎之爱有哪些益处？ OK， 在这里呢，这个故事里面非常温暖和这种非常温暖和这种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呢，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OK， 但是呢，我们呢是外邦人，跟路德一样，是本来是没份的，在救恩上是没有份的。但是呢，他主动的愿意，不是他主动的选择来救赎我们、爱我们。OK。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看圣经当中是怎么样讲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的 ，OK， 对我们的救赎的 ，OK， 神说，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神爱你吗？爱到有多深呢？爱到神爱世人，也就是他神不只是爱犹太人、爱以色列人，他也爱我们世界外邦人。我们本来是以救恩无份的，但是他的爱是给全人类的爱，各个民族、各个国家。OK， 叫一切信他的，就是叫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爱到一种什么程度呢？爱到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OK，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3:23。所以在我们人和我神和我们之间隔着什么呀？隔着亏欠了神的，隔着这种罪，罪和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OK，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在没有，如果神不来救我们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全部要灭亡，因为没有人寻求到神。 OK，是神主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主动的 向我们显现他自己，主动的先主动来爱我们，然后呢，在罪的工价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来是永生，所以在我们跟神之间，我们隔着一个罪，罪的工价本来就是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要死亡的，就是这种永死，就是要永远跟神隔绝的。但是呢，神在基督耶稣里呢赐给我们永生。我们落下地狱的话是活该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并没有让我们这样，并不没有让我们呢往这条路上去奔，他给我们了一个选择。但是呢，所以呢，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乃是因为你们也原来的你们的，其实你们的人数在外面当中是最少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一节经文里面说，这是在生命记里的7:6-7，神有义务拯救任何人吗？神没有义务拯救任何人，但是呢，他愿意主动的选择来拯救我们，就像波阿斯一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呢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呢是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是以弗所书1:4-6说的。 OK， 好，神为何要拯救哪怕一个人呢？哪怕一个人呢？这是因为他事先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他愿意这样做，他愿意这样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你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啊。怎么样，神的爱怎么样才能表明呢？就在我们还做罪人，还不根本不爱他，跟他抵挡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我们还没出生，我们还在这世上还没活过一日啊，而且呢我们出生以后很久，我们继续的作恶啊，我们犯罪，但是神就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救赎了我们。 OK，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反应？我们也要爱上帝，我们爱神和爱他人。就像大诫命说的，就是要爱你的上帝，去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你们的上帝，然后爱人如己，爱上帝然后爱人如己，用这种方式来回应神的爱。耶稣又说，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所以我们的救恩当中，谁是发起的？是我们去捡，我们去选择神呢？是寻求神呢？还是神先来寻求我们和拣选我们？所以一定要注意，这里不是你在寻求神，是神先寻求我啊。神是发起人，我们是接受者啊。在这里当中，在这个整个救恩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合作这一说，全是神的主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神的主动。 OK， 神是发起人，神是寻求者，我们不是寻求者，我们不是慕道友。我们所谓的慕道呢，都是因为神已经在寻求我们了，神已经赐下了一颗对他的饥渴慕义的心，所以我们才会去寻求啊。连这颗这个慕道的这种心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OK 啊，所以我们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这里再一次讲到了，就是每一个人都信的吗？不是每一个人都信，只有哪些呢？只有神选定的预定了的要得永生的人才会信啊。你会发现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人信，但是呢大部分人不信，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不信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神没有将他们那个生命，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所以他对神的这种福音的信息就没有任何的回应啊。他便救我们，并不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来救了我们。 OK， 不是照着我们的义啊。我们什么是神救恩的基础啊？是怜悯啊，是不是靠我们行的义，乃是靠神的恩典，这是神救恩的基础。然后呢，他要靠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得喜了啊。我们的灵得喜了以后，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圣灵，我们生命就从里到外开始更新。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12:2就讲到啊，耶稣为什么耶稣被称为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呢？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耶稣一个人在为我们的救恩做事情，他从这个救恩的前后所有的整个的过程都是他一个人在玩在做啊。他发起，他做，他完成。所以他当他在十字架最后说成了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上面添加任何的东西，我们所得救一切的这种基础都已经从他那里有了，就是所得要得救的一切的条件耶稣基督都已经给我们具备了。 OK， 所以说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好，我们在这里回答前面提到的问题，就是说波阿斯选择救赎路德是出于同情而不是义务。他赎了路德，娶了他，供应他啊，让他得到尊荣，让他的信可以承继下去。这样呢，耶稣也选择救赎我们，也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义务。他用他的鲜血买赎我们，让我们做他的新娘，把他的名字给我们，让我们跟着他信，并且呢成为他的家人，然后呢将永生赐给我们。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到的这个上帝的救赎。 OK， 神在我们救恩当中是什么角色呢？我们怎么来总结一下？神拣选我们，在世界未造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把我们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啊。神呢是在被我们弃绝，当我们选择罪而不是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 OK， 神差他的儿子偿付我们罪的代价，给我们替我们支付了这个罪的代价，这个死的代价，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过了。OK， 所以呢，神呢，就是当我们接受他，愿意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代赎的这种功能，他的这种工价的时候，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时候，他就将我们转过来，将我们翻转过来，因为他爱我，也爱你。神赐给我们信心，相信耶稣，并赐给我们悔改认罪的心。神还在我们没有选择他之前，就他也就选择了我。神让我们来做他的儿女，充满我们，保护我们，爱我们。OK。神是陶匠，我们是泥啊，就是我们说到了罗马书，神选择我们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呢，是在乎自己的意愿啊。所以呢，神是在这个从头到尾呢，他是有一个主权的，就是他主动，全部是他主动，而不是我们主动。OK，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们今天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哈。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主，我们谢谢你在路德记里面透过波阿斯，我们的亲爱的显明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那种美好那种敬虔，那种对那种怜悯的心肠他的那种，他能够在这种属世跟属灵里面有清晰的看见主啊，让他在这样子的这种世代里面，在这个世事纪那样非常黑暗的个人各自以为自己为王的年代里面，他能够如此的敬虔，如此的愿意凭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未来，看见属天的这种祝福。主啊，我们人类的愚昧当中最愚昧的莫过于把您无比的爱用自己肤浅短视的这种标准来进行扭曲，以至于让我们的信心，我们信息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的耳朵是聋的，看不见您永恒的珍宝，听不见您声音的慈声的呼唤。求主你来继续来带领那些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爱的这些亲朋好友，让他们愿意能够听到你的慈声的呼唤，然后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您实实在在作为我们至敬的亲属，已经用您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宝血已经救赎了我们，买赎了我们，叫我们呢迎娶我们进入到神的家，成为你成为你美好的心腹。主啊，谢谢你，愿我们这个星期就来思想你所为我们，你作为至敬的救赎者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好的工作，愿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爱您，尽心尽性尽意爱您，并且爱人如己。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